然后呢，讲完以后，我发觉大家没什么感觉啊。晚上就问一个这个老弟子啊，说，哎，大家怎么都没什么感觉？他说这个大家都听过了，觉得不深奥，啊，觉得不深奥，所以没什么感觉。好，第二次就讲了一个，当时讲了一个什么？哦，对，讲这个般若啊，我就讲这个啊，空性呐，就是。非又非，这个有也不是，没有也不是，两个皆不是，两个皆不是也不是这种，连他们听起来像绕口令这样的佛法讲给他们听，一场演讲下来，哦，大家都在鼓掌，说今天讲得很深奥，为什么很深奥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，那也奇怪了，天底下还有人会喜欢听自己听不懂的？这就很妙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就是我们人性的，有的时候可以说，听一听对自己有用的反而比较重要了。没有听不懂的，本来就听不懂了，对你来讲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呢，这不代表它不好，就是有的时候啊，那么佛法的深跟浅的用词会有所差别啊。所以呢，慢慢去学会用自己所听得懂的那种。比较浅一点的词来了解深奥的佛法啊，毕竟呢，不管怎么去讲，怎么去聊，实在这是佛教里面最精华的部分呢，还是从菩提心开始啊。那么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嘛，菩提心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由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很习惯了自私啊。那么，如果习惯了这样的自私的话，要把这个自私的心慢慢的解开，唯一的可以依靠的就是其他的生命啊，靠其他的生命帮助自己。所以呢，心胸上面你会想到别人。你看，我们讲说会孝顺的儿女，他孝顺的原因在于哪里呢？因为他会想他的父母亲呢，会想到，哎，这样父亲会不会？有什么烦恼？这样我父亲会不会痛苦？妈妈这样会不会生病？我妈妈现在过得好不好？会需不需要什么事情？常常会为父母着想的儿女，就会变成一个孝顺的儿女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也有很多孝子孝女嘛，也就是这些妈妈跟爸爸们呢，我的儿子现在缺不缺钱花啦？啊，我的这个儿子现在那还需不需要我供给他房子住啊？要不要买车子给他啦？啊，往下孝顺的儿女的也很多，所以现在孝子孝孙呢，有的过去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大部分都是如此，往上孝顺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我们是反而往下孝顺孝子孝女，那么未来的话，我们所要求的也不多了，就是常常就像居士们讲的要不要把我们送到老人院，已经就阿弥陀佛了。这看我看看，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。大部分的儿女以后一定会把我们送去老人院的，孤独的过最后的生命的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现在要从我们自己身上做表率了啊！我们现在做父母的。如果对自己的长辈孝顺啊，对自己的父母照顾得好好的，除非你真的没有能力，或者说你觉得老人院的照顾特别好，要不然呢，尽量用你的孝顺来孝敬你的父母，这就是我们中华人这5000多年来最伟大的美德嘛，对不对？佛陀也是如此啊。佛陀虽然成佛了，你看佛陀，这个佛陀的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的，他爸爸往生的时候，佛陀甚至去抬棺呢，抬棺材啊，那么所以呢，从这里面就知道，佛陀为了度他的妈妈到33天道里面去修什么呢？七七49天的这个43个月的吉祥安居了，3个月的吉祥安居，因为西藏时间短，我们吉祥都是45天啊。所以佛陀都是很孝顺的人，所以作为佛教徒，我们当然更应该孝顺。那么这样的对众生利益众生呢？我们说，哎，我要度尽天下一切众生，我要利益天下一切众生。那么你应该从你的周边的所有亲人开始啊，你从你的啊，你不管你是往上孝顺父母也好，往下孝子孝孙也好，反正你就从周边开始，慢慢的延伸出去。你往上做得好，以后你的儿女，你就是榜样。你做得好，你的儿女会跟着你学。 那么你的儿女他自己做得好，他的儿女们又跟着学的话，这样的传统，佛教最慈悲的来源，这样中华的最好的传统，中华民族最好的传统可以延续下去，这是非常好的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，而且，从周边慢慢慢慢这样延伸出去以后，可以利益到很多人嘛啊，利益到很多人，让我们的心胸越来越广阔。要不然，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啊，自己喜欢的我们就大发慈悲心来利益他们，但是自己不喜欢的，我们很快就把它从众生的那一份子里面把它踢出去，踢得老远的，好像它跟六道一切众生我们受要度的那个没什么关系一样。我就想讲个笑话啊，在深圳的弟子都知道，有我们那里有一位这个一个修行不是很好的这个一个普通的喇嘛。那么他的脾气特别暴躁啊！有一次呢，他就到庙里面呢，就在那个寺庙的专门放那个佛像的地方呢，打一个地铺啊，就在那边睡觉。他有一次那客人来，那寺庙有个这个年轻的堪布呢，请他就把那个空间踢出来啊，给客人。那么他就不肯，那个堪布跟了他讲了好几次，他都不要。那个堪布就很生气，就把他包起来啊，抱起来就把他送到这个大殿外面了，不就等于是把他赶出大殿外面去了。然后后来他就很生气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堪布啊，每到冬天都下山来跟我们讲佛法，说呢对六道一切众生要视如自己的亲生父母。他说我现在想来想去，其中我只有我就不是他的父母。其他的众生都是他的父母，虽然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讲的话很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佛教徒，虽然呢是都带着慈悲心呢，但是一旦跟有些人跟我们过不去，或者我们有些时候讨厌有些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人呢踢出六道一切众生的之外啊，把他当成不是众生来看待的时候，就变只是东西了，也可能也连东西都不是，这不是东西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要慢慢学的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方法啊，不要说你们呐，像我们就修行这么多年的人，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不喜欢的人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能不对他不慈悲嘛，对不对？要慈悲。但是你看到他真的有的时候还是不高兴呢，那怎么办？就远离了。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躲，离得远远的，最好不要常常见面啊，因为你见到他又开始不高兴了。所以呢，他不在旁边的时候，你没有眼睛没有真的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发慈悲心还比较容易啊，把他放在。把它放在众生里面呢，然后一视同仁来做回向比较简单。可是看到他的时候，那种满脸的那种那种以前让你产生那种烦恼的那种脸孔，就会让你哎呀，功德回向的时候还多思考几次才把这个功德稍微回向给他一下下的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说连我们这些长久下来的修行人。在藏人心中，所谓的佛，象征佛的人呐，都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，何况你们这些凡人呐？那不能说凡人，你们这些平凡的这种修行人呐，绝对会有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拥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要么就敬而远之，要么就什么怎样呢？就是慢慢的。让自己的去学会调试啊，来把它看视成是什么呢？哦，众生的一份子，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业力，所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烦恼。那我们是修行人，当然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少一点啊。以前的话，看到他每次都想臭骂一顿的话，慢慢的看能不能说一个月、2个月以后再骂一次。然后最后呢，就一年再骂一次吧。对，那过了几年以后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懒得骂，他就慢慢就忘记了，就嗔恨心也发不起来了啊。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那种，我想这边没有这种家庭了。在西藏有一些家族是什么呢？就是世代仇家。那世代仇家什么呢？可能祖上两个人不和，曾经打过一架，所以这两个家族呢，就常常就是因为了这件事情。 父亲那一代吵过架，儿子这一代就相互报仇，下来孙子这一代也就相互变成仇人。我想中国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一种最不好的所谓的那种